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愿神的信实与慈爱与您同在。今天礼拜二进行的栏目是史蒂凡老师的自然步道法，今天要延续上周的主题，对初信者的跟进与栽培。上周史蒂凡老师提到了它的重要性，也就是要让初信的朋友对福音有正确的认识，避免迷信或者是盲信的错误现象。另外也提到了跟进栽培的一些课程的内容，这个内容大致和系统神学相同，涵盖了福音真理的全部内容。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握黄金时刻，因为如果时间拖得太久，可能因为初信的朋友对于信仰不清楚、信心不坚定，受环境或者是其他因素的影响，导致他放弃了信仰或者是离开教会。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史蒂凡老师分享对初信者的跟进与栽培。福音就是好消息，若能在自然而然中传扬福音，使用神所创造你的特点来分享主的恩典，邀请您一起收听由史蒂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步道法。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史蒂凡老师。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自然步道法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对初信者的跟进栽培。在前面那一课我反复的强调说明对一个初信者的跟进栽培这个课程多么的重要可以说是亡羊补牢啦，就是万一你说的不是那么清楚，他信的也不是那么清楚，这个时候就是来弥补的时候了这是非常的重要那这样就能够确保，比较容易确保这个初信的流失的机会就小了。那我们盼望每一个初信的人都是真的加入教会以后呢，变成门徒，跟你一样愿意服事，愿意传福音。但是就是在刚刚信主的这一段呢，是最关键的啦要把握住机会，否则的话他就容易流失了。那怎么样来做这个跟进栽培造就？除了我们所说的课程的内容以外，现在的做法呢，大概可以分为个别的跟进。个别的跟进呢，就是一对一的个人的就只对着他来做这个跟进栽培的工作那么我们就按着这一个人他过去的宗教背景、他的家庭状况、他的教育程度、他的职业啦、他的兴趣、他的时间还有他的性别也考虑一下吧等等这些差异和需要，我们来做个别跟进的工作。那如果他的家庭背景这个宗教信仰，比如说一般拜拜的，你就可以安排教会里面的也有这样背景的人后来信主了，来帮助他带领他来学习，这样比较容易了解他的困难和需要是什么，可以及时的帮助他这样理解吗？那教育程度，比如说他是一个知识分子，那你用一个教育程度偏低的人，那这个很难跟他谈上话这些实在是很现实的问题还有工作工作呢，就是相差的太远了，这也是要有一点考虑。如果他们的职业呢是相接近的话越接近越好了兴趣啦也是如此。还有配合着时间，你要找到一个人来帮助他的时候，那这个时间就很重要，对吧？他有空你没有空那就不行啦 那还有就是性别的问题啊，最好是同性的能够来帮忙啊，姊妹来帮忙，姊妹弟兄帮忙弟兄，这样比较好啊。那年龄的差距也是需要来考虑的，年龄差距太大呢那就不好了啊，是吧啊。好，所以这些呢都是值得考虑的啊，因为这是个别的问题啊。那么现在呢来进行个别的这个栽培呢，那方式很多，当然可以到他家去啊，找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时间，或他到你这边来啊，或者是一起到教会来啊，总是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不要在吵杂的地方，因为这个好像在上课一样，要非常的专心。那同时现在也可以用什么？用手机吗？对吧？用视讯的方式吗？就不需要呢，一定要跑到一个什么地方来，但是就是要找到安静的地方，他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啊，那你在自己的房间里面这样来进行也是可行的啊。但是可以的话，见面呢总是比用手机呢一个远距的这样子呢要来的要好的太多了啦啊，因为这些人际的关系呢许多时候不是机器可以取代的吧。总之尽量想办法啊，现在的方式太多太多啊，可以灵活的应用吧。或者是呢约他出去散散步啊，对不对？也可以啊啊，安静坐在教室也可以啊。所以这些都来灵活应用，达到目的啊才是最重要的啦。好，那我们再来看啊，这个集体的跟进啊，纯粹都是刚刚出信的，那也可以加入一些慕道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那我建议这两个合在一起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哎，兼顾啊，这两种族群啊都是需要这个完整的教导啊，他只不过是刚刚出信而已嘛啊，有的呢也听过福音，但是还没有说要准备要信嘛，哎，但是这个放在一起是很可行的。那透过这些出信的，他们有自己亲身的，马上有见证啊，现身说法，来鼓励那些可能还在挣扎要信或不信的人，哎，可能帮助很大哦。所以我的经验就是这两组人呢、哎，把它放在一起啊，效果可能会不错啊。那到时候，哎，很多还没有信主人，很可能呢就愿意来接受福音了啊，你们可以试试看。那怎么样子来做这些啊这个培训的课程，很重要的是要主动热忱，换句话说教会一定要主动，参与的人一定要很热忱。好，我们来看，第一，我们要主动提供出信者的这个栽培啊材料给这样的啊人来阅读，教会提供啊，都有很多的教材，很多书啊啊，你们可以去买啊，去找，然后就发给他们，按着对方的时间和条件邀请他或者陪他参加集体的啦，或者是个别的跟进栽培，看他的需要啊，看教会是什么样的课程，是个别的吗，或者是可以集体参加的。所以教会要提供这些教材。第二，那就介绍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和他认识啊，前面我们说过了，出信的时候最需要这一个了，所以他才有很好的朋友，有伙伴，被接纳，有安全感。那就陪他参加教会活动啊，一开始的时候要他自己来可能很为难，有各样的难处，他比较容易找借口来推辞，那你就花一点时间去接他嘛，到他家去等他嘛啊，或开车去接送，或者说、哎、我们一起去，我们搭车去，或者走路去啊，有人陪同最好啦，比如说来参加主日崇拜啦啊，留下来参加主日学啦啊，有周间的团契活动，查经啦，出新跟进栽培等等等等，许许多多的课程啊，所以就陪他来啊，他慢慢熟练了以后，哎，他就习惯，他就可以自己来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非常的重要，需要人来陪伴。第三，如果你没有办法辅导他，那你就要找别人来帮忙了啊， 来做这一件事情，那最好是同样性别的人，刚才都提过了，年龄相近，那兴趣也相投嘛，是吧？职业教育啦，家庭啊，兴趣等等啊，都比较类似一点的啊。那这样子的话效果又更好，是吧？啊，那其实也不是只有一个人，你可以多找几个人啊，多几个，那至少一个吧啊，所以多一点啊，倒是啊很不错啊，很热闹，大家互相帮忙啊，互相的扶持。那总之呢，哎，一定要主动，一定要快啊，把握机会，越早进行越好。再来，一定要付出代价，要有爱心，要很热忱啊，来帮助他啊。那这样子下来的时候，那他就能够在教会里面生根，你说是不是？他受洗加入教会，跟你一样参加各样的活动，然后也参与教会里面的金钱奉献的传福音做见证参加服事等等等等，样样就开始了他就上轨道了就可以就成为一个很好的门徒。所以不要轻看这个决志信主以后的很重要很重要的工作。如果能够做完这个，那才是做了全套的完整的大使命所要求的这个传福音使人做主门徒的这个使命。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其佳美，
福音合唱等待收割，让我们效法先贤，将福音传遍各地。
他们真是预备征战，他是圣洁荣耀王。
那最后一个我们要谈的就是，传福音只不过是一个手段，让他做主的门徒才是终极的目标，对吧？首先第一个要教导他受洗，还有加入教会，参加聚会，与信徒相交，过正常的教会生活。很多人误解说，那我信了就好，我为什么要受洗？就是他对受洗不清楚。那这个问题大概在你跟他谈到的时候，还没有信主以前，大概很难很没有需要谈到这个，很难触及，他也没有提到这一个需要或问题。这是在信主了以后，那你就要告诉他受洗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你要清楚向他说明清楚，让他能够明白。他只要明白，他觉得这很有意义他就愿意受洗，在众人的面前做见证坚定他的信心，然后加入教会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教会的生活，这些都必须要教导的。第二，要教导他如何每一天灵修读经祷告甚至于送他圣经教他怎么样祷告让他知道这一切的重要性然后慢慢慢慢他就在属灵里面能够老练了就能成长。第三要训练他，培树他门徒的属灵品格。这不是一夜之间就长出来，这是长期的这样慢慢慢慢一步一步这样长大，就好像一个小孩从婴孩再来幼儿慢慢一步然后到成人，就是要付出代价，而且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慢慢的慢慢的成长。但是就是必须的，那就是要透过你教导他的这些读经祷告灵修参加聚会参与服事等等等等，这样慢慢累积出来的长出属灵的圣灵的这一些所结的品格的果子来这是非常的重要这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得到的是一生之久所以要很勤快努力去追求成长。第四，很重要的是教导他奉献的真理，做生命与金钱的好管家。一讲到奉献大家就觉得哇，这压力非常大那我常常被邀请 啊，在教会说，哎，老师啊，今天你讲到，你可不可以讲这个教导弟兄姐妹呢，奉献金钱的这个信息？我说，那你们自己做传道人，在教会那么久，你们为什么不讲？哎，他说，我们不好讲，我们一讲呢，他们就听不下去，说你又要钱了，又要来要钱了啊，然后又说我们呢是属世的啊，贪爱钱财，又说我们没有信心，你看这些都是错误的反应，对不对？啊，但是一个牧师在教会里面，这是正确的、正当的真理、圣经的教导，为什么不敢教？为什么不教？啊，所以这是本身就有问题嘛。那讲到这个奉献的真理，不是那么狭隘，就是奉献金钱，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项。你要奉献你的时间嘛，奉献你的才干嘛，对吧？奉献你的心来关怀嘛，甚至于奉献你的生命嘛，哈，所以这些都是在奉献的范围之内啊，不是只奉献金钱啊。那你说奉献金钱，有一些呢，在经济条件上面比较差的人，对他来说就是一种苛求嘛，是吧？他做不到啊，对他来说压力很大呀。久而久之呢，他对这个教会啊，圣经教导说金钱奉献，他产生了误解，以为教会呢啊，加入教会就要交会员费啊，要抽钱，要人家给钱。我常常被问到那些莫名其妙的错误的这个啊，说诶，你们到教会去都要交钱的。我说哪有这回事呢？奉献是出于自己的甘心乐意，是出于对神给我们这么丰富的恩典，我们回报啊的这个对耶稣基督的爱啊，这是理所当然的嘛啊，但是就被扭曲了。我们不仅教导金钱奉献，因为教会你看要做各样的事工嘛啊，都要花钱嘛，比如说你又要有一个啊，舒服的这个教堂啊，要来在人聚会敬拜啊。你看，水电啊，冷气、暖气啊，维持费啊，一切的开销呢、啊，不是都要用钱吗？那钱哪里来？哦，你说是不是？这个神会供应，当然神会供应，他怎么供应法？就是感动每一个信徒嘛，对吧？神不会从天上直接把钞票掉下来吗？他都透过弟兄姐妹的感动，然后爱心提出奉献，慷慨的奉献，乐意的奉献嘛。所以把这个道理说清楚，然后也要弟兄姐妹呢把时间奉献出来，参加聚会要有时间啊，参与服事要有时间啊，出去探访关心人要有时间啊。所以时间要奉献出来啊，再来，哎，你的爱心要奉献出来，做这些事情都要有爱心的呀，啊，再来，你的生命要奉献出来呀，对吧？啊，牺牲自己一些享受嘛，来帮助别人嘛，所以你的才干要奉献出来嘛，对吧？啊，你可以做见证，做见证，传福音，传福音，可以献诗的献诗，对吧？可以管理教会的，还有做教会里面家务的事情，还有整理环境，教会环境，你看这些都需要有人参与啊。这些就是弟兄姐妹要奉献啊出来，这些工作的能力也好，时间也好，金钱也好啊，要做神的大家庭里面的好管家啊，把这些事物呢做得井井有条，让整个教会呢啊健康正常的发展。还有你有教导的恩赐啊，你要奉献出来，带查经嘛，教主日学嘛，是吧？还有传福音嘛，出去宣教嘛，你说是不是？还有关心人，安慰人，出去探访嘛。所以这些呢都是要有人来处理，那有人善于做事务性的，你看教会里面修修补补维修都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没有一个人呢啊信主了以后呢都可以这个闲懒不做事哈、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教导，而且有时候要教导他们怎么样去做啊，服事的技巧啊，这样理解吧。好，再来一个，第五个。 鼓励这些书信的人要参加各种训练的课程，发掘他们的恩赐，参与服事，对吧？刚才说的教导他们，装备他们啊，做教会的事工，有教会事工的要求啊和规矩啊，所以你要训练他们啊，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这一些事情啊，让他们发掘出来自己有这方面的长处，那一方面的长处，能够贡献出来在教会里面来服事啊，这些都是要教导的，不教导呢就是不会啊。像是在家里面呢，小孩子成长，你不教导他做家事呢，他就不会了，他将来就懒惰了。所以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跟在家里做家事完全一样，你要训练他们啊，让他们从小的地方做起，慢慢慢慢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恩赐，是吧？他们就可以出来做管理的工作啦，做教导的啦，做服务的啦，啊，各样的需要啊，所以哎，这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不教导他们，他们不晓得自己有这个责任，或者不晓得自己有这方面的专长或者恩赐啊。所以你一教导的话呢，哎，就培训他们，栽培他们，他们就能够发挥每一个人的长处啊，一起来合作。啊，让这个教会就能够健康的成长。诶，圣经里面用很好的比喻嘛，就是身体嘛。身体各样的器官都有它的用处，都有它不同的功能，还有不同的长处嘛。那这些就是要彼此的配搭合作，分工合作。啊，一起发挥正常的功能，那这样的身体的成长就会正常，就会健康嘛。而教会也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好像小小的细胞，小小的器官，有各自的功能，各自的长处，所以我们彼此都要合作，谁也少不了谁，那要分工啊，不要某一些工作大家抢着做，某一些工作无人问津啊，教会常常发生这种现象，所以我们就要训练他们啊，圣经以弗所书四章也说，神给我们这个属灵恩赐啊，我们要来装备啊这些信徒，让他们呢知道自己的长处在什么地方啊，教会有什么地方正好合乎他们的啊长处，他们就可以贡献出来。所以这是要训练、要培养的啊，这样子呢各尽其职啊。好像器官联合的非常的合适啊，由这个整个的大脑、头脑啊来指挥啊，那就身体呢就会成长。那现在教会也是一样，教会的头、教会的元首就是耶稣基督嘛。我们都是小小的器官、小小的细胞，大家合在一起听耶稣的指挥，各按各职，各尽其职，连于我们的这个元首基督，所以教会就会成长。啊，就会讨神的喜悦，弟兄姐妹也得到祝福嘛。那这样呢，哎，吸引人来到教会，他们听到福音就信耶稣。你看，教会不就自然的成长了吗？那弟兄姐妹的灵命也成熟长大了吗？所以质和量同时增长，你看这个教会多么的健康呀，啊，是吧？好，那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一门课所说的，就是要做个人布道传福音。啊，你可以用我这个教材带回去，不仅我训练你、教导你怎么做个人布道，你也把这份教材带回去，你就开课嘛，来训练这一些弟兄姐妹，让他们也能够百分之百打通了任督二脉，每个人都能够做他所能做的传福音的那一部分的工作。接着训练他们很简单的做个人得救的见证，所以他们进一步有 80% 的人可以用做见证来做福音的预备工作。继续的训练他们，有一些人哪怕只有十分之一都不要紧，他们就可以进入第三阶，就可以传讲一个完整的正确的福音的真理，所以就有机会带领人信主。你看，这就是啊，最终的一个目标嘛，啊，所以好好的啊，运用我这份讲义教材啊，你自己学了，你也传授给教会的弟兄姐妹。好，各位现在 这个根茎栽培造就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是多么的重要，而且很容易，你一定可以做得到。所以教会一定要好好做这件事情啊，让每一个人信主的人就能够进入教会，进入教会的人每一个人都得到这样的啊栽培造就，清清楚楚得救，不会流失，这才是完全的啊完成了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的整个的终极目标，使得救信主的人能够做基督的门徒。如果这样子的生生不息，就会产生一个善性循环、良性循环的一个现象，让教会像滚雪球一样啊，就质的提升、量的增长，那双管齐下就是一个健康成熟的教会啊，讨神的喜悦。那各位一定是啊，在教会里面做出非常好的贡献啊，将来一定会得到奖赏的啊！各位，你说是不是呢？啊啊！愿主祝福。
谢谢史蒂凡老师的分享。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继续，我们来听以斯拉的诗歌《教会啊，你要兴起》。
交托一切恐惧，教会呀，你要兴起，教会呀，你要兴起，我主正在差遣你，神呼召我们进入他的命定，教会呀，你要兴起。
布道法的讲义，芳华已经陆续寄给来信索取的弟兄姐妹，请您留意收信。如果您也需要这份讲义，欢迎您通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下回相约在主里。
教会呀，你要兴起，我主正在差遣你。注定